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很高兴跟你一块学习神的话，弟兄姐妹，网络上的朋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丽文。让我们珍惜这段查考圣经的时间，以便我们的生命更进步，更合神心意。上一集我们从创世纪22章研究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迹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亚伯拉罕的刀险些落在以撒身上，忽然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阻止了他，不许他伤害以撒。好，让我们今天详细的来分析经文内容。我们先一起翻开圣经，诵读今天的经文，那是在创世纪22章11到19节。请我们读创世纪22章11到19节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直到今日人还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在第11节，当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首先这个呼叫反映出22章的第一节的呼召。在第一节，神也是这样的呼叫亚伯拉罕，而当时亚伯拉罕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那个时候第一节神呼叫他的目的，为的是要吩咐他把儿子献为燔祭，而现在在这里第11节却是要他住手。这里重复的呼叫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表示事情的紧迫性，因为只要再慢一秒钟，说不定刀已经落在以撒身上了。我们看到第12节，天使命令亚伯拉罕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这个呢，就跟第二节的吩咐相反了。此时此刻，亚伯拉罕清楚知道，献以撒为燔祭只是属于试验性质。实际上，神对于献人为祭完全不感兴趣。神不是真的要夺去以撒的生命，神只是要亚伯拉罕愿意把这条生命也献给他，以表示他的服从。 接着天使代表神以第一人称发言宣告。天使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这个现在我知道这个措辞是非常有意义的。 Westerman 指出，这句话通常是在人亲自经历了神救赎的果效而发出的快乐欢呼。其实这句话现在我知道是人在亲自经历了神的救赎的果效以后呢，人发出的这种快乐欢呼，说现在我知道神的大能等等。比如说吧，当人在危险当中，在紧要关头忽然间有了一个大转机，以致人就发出内心的说，现在我知道我的神是何等有能力，他拯救了我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我们还可以参考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啊，比如说诗篇20篇第六节，诗篇56篇第九节，还有出埃及记18章11节，列王记上17章24节。让丽文重复一遍，你可以参考呢诗篇20篇第六节，56篇第九节，还有出埃及记的18章11节，列王记上的17章24节。这些的经文呢，都是人他经历了神的救赎，他就发出内心的颂赞神，说现在我知道神是拯救人的了等等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可是现在我们查创世纪22章12节的时候，天使以这个神的第一人称呢宣告说，现在我知道。那你就看见说，因着一个敬虔的人亚伯拉罕胜过试验，带给神极大的喜乐。就像人经历了神的救赎恩典，所以人有一种很大的喜乐，说现在我知道神是拯救我的。现在神自己呢，反过来是神自己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。哇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神的这种的心情，他喜乐的心情，就像人蒙拯救喜乐的心情一样。你看见亚伯拉罕的敬虔带给神多大的喜乐。其实听众朋友，我们也可以让神快乐，就是当我们向他忠心真诚爱他的时候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不妨反省一下，自从我们跟随神直到今天，在这段天路旅程当中，我们做过多少事是让神喜乐的呢？有多少次神可以因为我们的行为发出快乐的宣告，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巴不得对于这位施恩于我们的主，我们可以常常带给他快乐，而不是总是叫神的灵忧伤。
想抒发您收听节目的感想心得吗？欢迎来信寄到以下电邮地址 thuek2004@yahoo.com。 我们期待您的分享哦。
让我们继续思想第十二节，天使代表神宣告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怎么个敬畏法呢？就是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 这个敬畏的表达，让我们对照第二节，那里神用不同的方法描述以撒，跟这里的第十二节是吻合的。这个挚爱的儿子是独生的儿子，亚伯拉罕把最爱的都献上了，清楚地说明了他敬畏神的心。哎，是的，一个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会不计任何代价顺服神的话语，视为首要责任。我们看第十三节的记载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。不料这两个字在圣经里边出现的时候，常常强调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。不料，人生道路上总有许多不料，在人生当中的不料常常是意想不到的灾难、天灾人祸。不过在神带领中，天路上也充满许多的不料，那是一次又一次意想不到的恩典，意想不到的神的供应，是来自神的出路。在这里呢，第十三节的经文当中，亚伯拉罕经历的不料是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神亲自预备了献燔祭的羊羔，正如先前亚伯拉罕对以撒的信心的宣告。神对于一个信任他的人总不叫人羞愧，神喜欢人信任他，神也常常用加倍的赏赐来回报人的信心。在这里，神预备了公羊代替以撒，表示亚伯拉罕的奉献已经被神接纳。对神而言，亚伯拉罕实在已经献上祭物了。在这一节经文里，让我们看见一个画面，一个顺从的仆人在信心里付上极大的代价来敬拜神，最后由神自己预备了祭物。让我们继续留意第十三节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请我们留意代替两个字，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用一个生命代替另一个生命献祭。代替的观念开始出现，我们看见这节经文是公羊代替以撒而死，而这公羊是神所预备的。不久以后，神还会为我们人类另外预备了真正赎罪代死的羊羔，那就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，那是完全无瑕疵的代替品。是的，神必自己预备。我们今天已经活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恩的时代，神所预备的这个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而死。接着第十四节，亚伯拉罕为那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。上一集呢，我们稍微研究过这句话，说到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预备或者耶和华看见的意思。神看见哪里有需要，神就会预备所需用的。然后亚伯拉罕为这个地方命名呢，表明他发现公羊对他来说，这个公羊绝对不是凑巧被扣在这个稠密的小树中，在他看来那个不是巧合，而是出于耶和华，也因此他认定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有预备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取名耶和华以勒。 那我们看到这个献祭的地点是在摩利亚山上，也就是日后圣殿所在之处。圣殿是敬拜之处，耶和华必预备的意义呢，就一直存留在以色列的敬拜活动上。耶和华看见那些到他圣山敬拜之人的需要，所以就供应他们的需要，有这样的意义了。我们说耶和华以乐，就是神预备，神看见，所以在敬拜的地方神预备，预备什么呢？当他看见我们这些敬拜他的人有什么需要的时候，他就预备给我们。听众朋友，你需要什么吗？经济方面吗？能力恩赐吗？结婚对象吗？神看见，神预备。
亚伯拉罕生平，信心之父脚踪，无所保留，全然献上，艰辛倚靠，一生顺服。
让我们看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。耶和华的使者再次从天上呼叫他，重述以往几次祝福的内容。这个重申应许和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加上了庄严的启示。神指着自己启示，因为除了神自己以外，没有更大的名他可以指着启示。神的应许再次得到确认，神显然觉得这是再次向亚伯拉罕保证的适当时间。关于以撒的命令并没有改变神先前定下的计划。神的使者宣告说，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，神必定会继续赐福给他，按照以前的应许赐他许多的子孙，叫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。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，在所罗门统治时期呢，至少部分应许是应验了。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节。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节那里记载说，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都吃喝快乐。我们看见关于这个应许的内容有一些的增加，在这个十五到十九节里头，我们看见说这个应许啊，不单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要众多，还有呢，他们必得仇敌的城门。从国家的角度而言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战胜迦南人。亚伯拉罕得到神这种的保证，必然安心下来咯。随后亚伯拉罕就和以撒以及两个仆人就启程回到别示巴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向神付出什么呢？神认识他的儿女，神知道每个人内心的想法，他关心我们的一切。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保罗指出，神所做的牺牲是他没有留下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而是为我们众人舍了他的独生爱子。听众朋友，神既然没有留下他的儿子，他当然也会将万有赐给我们了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好好的爱他，侍奉他。好，我们就研究到这儿吧。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，下一集再会。